看这个经文呢，前面有说法无功用，后面一个法无功用，中间很长的一段就是讲神迹，使徒行的神迹。讲神迹呢，就是说，我看看
啊，哦，没事，
这里好了，好了，好了。
他讲神迹就是使徒行的神迹，要瘸腿的行走，这神迹呢，下次我再接着讲。今天就只讲这个三明治的两个皮，两个皮其实就，我只有前面这一部分了啊，第二章的，43节到47节用这一部分。我先讲一下这个经文的大背景。其实这个经文很少有人讲啊，它比在政治上比较敏感啊。法务公用，其实就是大陆来都差不多，这就是像共产主义了啊，就是什么都一起来用啊，没有自己的东西了。但是呢，我看，咱们今天读完它，咱们就知道了啊，就不那么敏感，实际上不那么敏感啊。经文就是经文，跟政治没有什么很大关系。我先讲它的前因啊，前因后果就是经文的大背景。其实讲到啊，一般都是先讲经文的背景，这都是一般神学院的那个八股文式的教导啊。你一听说讲员一开始上来讲经文的背景，那就是八股文式的啊。我很少用，但是有时候确实就在这里了啊，确实要讲啊。说新约时期呢啊是罗马帝国时期，罗马帝国它统一了地中海呀，就是把地中海变成了它内海了啊。但是呢，它原来是一个罗马城，一个希腊城，罗马城把希腊城给打败了，结果呢，是希腊的文化把罗马给吞并了。其实罗马整个罗马帝国用的是希腊的那个希腊这个那个邦国的一个文化，它所有的东西都继承希腊王国的。其实我再往下我就想起咱们的清王朝了啊，他是满族他把整个的汉族就全给吞并了，他掌权了。事实是呢，结果满族人全汉化了，说是谁把谁打败了呢，这也讲不清了啊。这个罗马帝国打败希腊，就是罗马打败希腊就是怎么样啊，随着罗马帝国这个整个的他的势力范围不断的在地中海沿岸展开，所以这个希腊文化呀，也就是广泛的传播，而且呢根深蒂固。这个那时候的希腊文化呢，也深深的影响了那新约圣经的形成啊，就表述方式啊，这有很多东西都受希腊这个哲学思想的影响。所以有一段时间我研究过，几年前吧，5、6年前我专门研究过古希腊的这个哲学啊，但是我研究的不深透，等有机会我会给大家分享啊。代表这个罗马，都代表希腊文化的呢，主要是这个使徒三个人：苏格拉底、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他们是一脉相承的使徒三啊。他们有很多趣闻轶事。咱们圣经里，我读到一句经文说：“宁可睡的。”房顶上不跟争吵的妇人同睡一屋，就是你的老婆吵是能吵的，你宁可睡房顶上去，你也不跟她住在房子里。那个这是真言里的一句话。但是呢，在这个这段形成是不是苏格拉底先那个形成的，先行出来的，这就不知道。因为苏格拉底当时的那个这个影响力很大，他就那样。他的那个夫人呢比较这个就是强势，也比较能争吵，所以他就去睡到房顶上去啊，非常著名。他老婆拿水泼他有一句名言，他说我就知道那个闪电那个雷电之后必有暴雨，他不会在水，他说雷电之后必有暴雨。所以苏格拉底有很多很有意思的事情。他的徒弟就柏拉图，当然他创建了很多学说呀啊，今天跟咱们今天的经文有关的就是柏拉图有本书叫《理想国》啊，他写这本《理想国》影响性很大，就是说这种基本上的原则就是凡物公用，就今天的经文的， 这是柏拉图的。柏拉图的徒弟呢，就是亚里士多德。咱们很多人就知道亚里士多德了。亚里士多德的物理学、生物学，就各个领域他都有很多的建树啊。亚里士多德，他最有名的是他的学生是亚历山大大帝，啊，就是把罗马皇帝，就是开国的罗马皇帝，就是战无不胜的那一个，啊，就是打遍全欧洲没敌手的那一个。他对亚里士多德也特别的尊崇啊啊，说他打到哪里发现有个什么奇怪的植物，他派快马拿着去送给他老师去做研究去，就是所以说这个罗马那个这个希腊文化的这个师徒三人比较有意思啊，我花了很长的一段时间在研究他们的哲学思想。今天我看这段经文，我必须把他们提出来了。是因为他们讲过有个理想国啊，他这个理想国呢是在新约形成大约四百年之前了啊，所以说这个咱们今天讲的这段经文的那个新约那个这些信徒们凡物供应啊，是也很深受这个理想国的学说的影响，这是前因。再一个前因就是昆兰社团了。咱们都知道千年古卷是昆兰社团留下来的，昆兰社团呢就类似于这种理想国，他们就是集体生活，凡物供应，但他们更特别的是他们退居到山洞里去，不跟这些人接触啊，就是过那种像修炼式的生活，也像理想国那种。所以说咱们到了新约的信徒阶段，当时圣灵大大的工作，神迹其实不断的伴随着啊，这信徒们也都非常心里火热，说我们要形成一个什么样的团体呢？那当然是理想国了啊，像理想国那样凡物公用，所以才有了今天这段经文啊。这是讲的前因还有后果啊，这段经文的后果，可以给我来到下一页吗？下一页就咱们都知道了，共产主义运动谁发起的？是起源谁？马克思。马克思是谁呀？马克思是犹太人。犹太人读不读圣经啊？啊，他肯定读圣经。所以说，共产主义从哪来的？啊，咱猜想一下啊，是不是也是从圣经来的？是不是从这段经文来的？啊，是吧？可以，大家可以思考。当然圣经没说啊，没说是共产主义是从那个这段经文来的，没有啊，但是大家可以思考，共产主义运动为什么失败了呢？啊，就是可能马克思的新约没好好读，因为圣经接下来就说了，亚拿尼亚和撒菲拉，亚拿尼亚和撒菲拉多了，这个理想国就不再存在了，因为大家都想原来是咱们都是很火热的，都很单纯，非常想说大家凡物供应，后来就有很多人混杂进来了，我自己的东西我自己放起来，我跟你们一起用大家的，用完了以后我再用你们都没有了，我再用我自己的，所以就这个就不存在了。这样呢，他要读了这些他就知道这个共产主义运动必然失败啊！我不是政治观点，这已经事实已经证明了啊，它已经不怎么存在了啊，这是名义上的存在了，所以呢，它对这个以后这个社会影响，咱们都知道很大，因为共产主义运动不光是中国、苏联呀，东欧许多国家都是啊，所以这个很大的运动，大家说，有人问了说。那注定失败，为什么还有这个凡物公用这一段呀？啊，其实我不想多解释，就是为什么旷野玛拿神就给了那么一段就不给了呀？啊，就是不一直在给呀，都是同样的道理，就是神自有他的美意，他就那一个阶段，他就感动众圣徒，凡物公用就给大家一个画了一个蓝图，让大家知道说理想的。以后理想的教会或以后理想的国家啊，说天国是不是有一点点像这样，让大家看一看，秀一下给大家看啊， 是不是说神就是啊，神也失败了，说为什么他就不长存？神他自有他的主权。这是他的后果。说这是说这共产主义都过去了，说那对当今这个认为都对当今社会还有影响吗？咱们别的不说，先说些这个现在大选了，这个工党、自由党要角逐了联邦大选。这工党怎么来的？其实工党的很多主张，他就是要主张要福利，要照顾贫穷。我不是为工党做宣传啊，就是其实我感觉自由党也还好，他因为有工党制约嘛，工党上不上台都无所谓，他是反对党，或者他在台上，他都是一个制约。所以说澳洲的福利制度会，只要工党还在制约呢，他就会不断的持续下去，因为他也是受，因为基督教国家嘛，受这个圣经，其实也是这段经文的一个很大的影响了。不光澳洲了，你像英国呀，反正叫工党的差不多都是这种性质的，都是说主张社会福利这种性质的，这是对当今社会的影响啊。说这么多，那对咱们教会有没有影响啊？啊，这就是这段法务供应的经文当然是有影响啊。咱们教会也有条宗旨，就是一般的教会都有了，就是对自己的这个member 有个救助啊，如果有什么特殊情况啊，对自己member 会有个救助的一个行动啊，也是说这段经文对我们的一些教导，对我们的一些启示。有时候我们也会资助其他的教会啊，这都是说这段经文的一些后果。所以说还有必要咱们今天来研读这段经文啊。下面咱们就回到咱们的经文里去，因为我只用二章，这短短的几节，这二章的43节，二章43节，说众人都惧怕，使徒又行了许多奇事神迹。回到下一页好不好？啊，可以，待会下翻一下。对，上个我先再补充上一个，我看到了，上面说，往下翻，啊，对，停留在这个弦外音吧，啊，刚才我讲了一通啊，放在这里可以。我讲了一通这个，讲了很多这个前这段经文的前因后果。说我讲这么大篇幅讲，其实我就想让大家是明白，说咱们俗话都知道，说读史使人明智，这是名言了哈，大家都知道。我今天想讲的就是读经使人明史。咱们知道了这段经文以后，咱们就知道了共产主义运动怎么兴起来了。啊，它起来在哪里啊？工党是为什么是这种主张啊？咱们教会，这各个教会为什么都有这个资助的制度啊？就是读经就使人明白这历史的发展，不但明白过去，明白现在，而且能明白未来。未来以后，这个理想国就是天国降临了以后，就像大家就繁荣就没有自己的了啊，大家都也没有这些东西了，都在一起了，就是真正的一家人了。接着往下翻可以啊。现在咱来到咱们的经文，来到咱们的经文里，神迹奇事啊，第43节，说众人都惧怕，使徒又行了许多奇事神迹。说使徒又行了许多奇事神迹，但这里就暂时先不介绍。接下来呢，我说了这个三明治的中心就介绍了。彼得要瘸腿的行走了啊！说众人为什么害怕呀？因为他发现神与你们在一起呀、啊！哇，他不怕你，他怕神。神与你们在一起，你要得罪我们，我们跟我们的神祷告，神是不是会惩罚你呀？啊，他害怕，所以他惧怕。他惧怕是证明说，他们也看到了神与这些圣徒们 在一起。这两段经文之间，这个甲的这个瘸腿的行走啊，众人惧怕啊，说官府都没法阻挡，因为抓不着把柄，说要治他们，因为他们是要瘸腿的行走了嘛啊，所以呢，这个经文其实意思就是说一句话，就是说这时候是天国在人间了，天国在人间了，他们就要法务公用，就用理想国的形式来做啊，做这种组织的形式啊，所以其实我今天就不多讲啊，下一次我们专门来研读这段《神机启示》的经文。接下来第44节到第45节啊，就是法务公用，信的人都在一处法务公用，并且卖了田产家业，照个人所需用的分给个人。理想国就这么实现了啊！而且呢，第四章34节也说内中也没有一个缺乏的，就说什么，就说他们都卖了，卖了应该越花越少，不是，他们是越花越多，就是越贡献越奉献越多，越有的花，就生机了啊，就是生机，大家都在花啊，而且是越花越多，内中没有一个缺乏的，说连大财主巴拿巴都加进来了。圣经没有大财主这个词啊，是有些专家学者研究的，说前面四福音书里有一段记载，说有一位年轻人很富有，他就见耶稣说，夫子，我要做什么才能进天国呢？耶稣说，你要这样，他说我都做到了，说那你把你的家产都卖了，再给穷人来跟从我，他就忧忧愁愁就走了。这段经文大家都能记着啊，据说这个就是巴拿巴，据研究这个人就是巴拿巴啊。后来巴拿巴真的是他把这个家产全卖了，就放到教会里来了，教会里一起大家一起来用。这还不说，巴拿巴这个人还有下文，以后他跟保罗同工，一起去传福音，向外邦人传福音。他本来是个很富有的人，他把家产全卖了，都已经给教会了，教会后来也都解散，又受逼迫嘛，解散了，他还传福音，他就跟保罗一起一边做工一边传福音，这是有经文证实的。保罗说，唯独我和巴拿巴没有这个权柄吗？这句话就很触动我，说一个很富有的人，本来是一生无忧无虑的人，下好几代都够吃的人，他全卖掉了，全给教会了，而且原来是不用做工的人，因为福音的缘故，不但没有了，而且还要去做工了，辛辛苦苦一边做工一边传福音啊。大家知道的是保罗，但是这同时也有巴拿巴在其中啊。巴拿巴来了，这是个正面人物。后来亚拿尼亚和撒菲拉也来了啊，大家都知道亚拿尼亚和撒菲拉这是反面的同心合意的例子，他们俩很同心合意，一起来欺骗使徒，他们把他们的地产卖了他拿出一些来交给使徒，说这就是全部了，剩下的一部分他们留起来了留起来了，结果呢使徒审讯他的时候圣灵就击打他们，甚至击打他们，他们就都倒闭死了啊！所以说，神在圣经里已经跟我们说了，这种理想国就是这一个时期，它不是永远持续下去的，不是神没说，它已经在圣经里事先记在这里了啊！这就是法务公用的经文。这个经文呢，说为什么大家法务公用啊？是不是他们一时冲动啊？就是我认为不是啊，我认为就是当时就是圣灵神的意思，圣灵就在大家在众圣徒这心里运行，让大家火热，就是说哇，神在我们中间，因为连不信的人都看见了，说都惧怕了，神就在我们中间了，我们有人有，但是有我们有的圣徒还是很缺乏的， 说我不，我有的我就拿出来，我们一起来用，像理想国一样一起用。所以大家就所以火热的这么做了，就照着这么行了。神也祝福他们，让神迹奇事来伴随的。这就是当时那段很辉煌的一段房屋公用的历史。这一段历史也就是给我们后人留下非常深刻的印象，让我们每读圣经读到这里的时候，我们就可以尽我们的想象力来想象一下啊，当时的信徒是这么的火热。说你再想象不出来，你就现在看看咱们教会上食堂看一看就知道了，大家都火热啊，锅也搬来了，还有的还不止搬一个啊，搬两个，都带来啊，最好吃的都拿出来给大家吃啊，自己都不舍得吃的啊，像杨先生说啊，这个好的不吃啊，这好的是哪个教会的，这个不好的你们可以吃啊，其实弟兄姐妹都这样，这就说你就能理解说啊，大家真的是那时候那个火热比咱们还火热，咱们还有发展空间啊，就看弟兄姐妹的服饰也是，我有时候我就也是很感动。在库尔纳拉烧烤的时候，因为大多数人不开车嘛，啊，月琴姐他们开车。月琴姐大家知道，一只手是残疾的，她带一箱矿泉水，她拿不动嘛，啊，拿不动，她就拿了个戳里，几瓶几瓶的那么运过去，因为车跟烧烤地方是很远的嘛，啊。燕燕姐回来跟我讲，我确实是会流泪的啊啊，就是这种服饰。我这次咱们烧烤，尤里弟兄虽然是男士，但是因为他也是在病中胸不闷啊，他也是捧了一箱抱一箱矿泉水来啊。我讲这矿泉水呢，还想开个玩笑啊，我就记起来大胃王说，哎呀，我很想喝这个伯利恒城门前那个井里的水。那时候腓力士人正在那里驻扎，三个勇士就冒着生命危险去把水给取来了。大胃王不能喝，他就把这水就是给耶和华喝了。这我就看到说，咱们这矿泉水运来都不容易，有的弟兄姐妹可能也是想起大胃王了，喝了一口就放到那里去了啊。放到那去以后，最后咱们收拾卫生的不得不给草坪喝啊。这开玩笑，有可能是弟兄姐妹喝完忘记了放在那里了啊。所以我们弟兄姐妹都愿意服侍，说我们弟兄姐妹也是一直要记着，大家服侍要尊重大家的服侍啊，就是。别人服侍都不容易，说我们渴了就，要是你喝不了，你可以带回家嘛，是吧？放在你自己包里带着，就是尊重别人劳动了，喝一口丢在那里呢，这样就不好啊，开玩笑了啊，就是对跟今天的讲道说无关也无关，说有关也有关，就是大家要房屋公用，为什么房屋公用？就是说大家都互相尊重。你服侍我也服侍，你贡献我也贡献，这样大家是越处越好，他才越来越火热，越像一个家，这样越发展下去，咱们不但是一个教会，这样咱们还考虑以后可以一起养老了，是吧？啊，就到一个地方去，能做的能服侍的咱们就多服侍一点，不能服侍的走不动的就享受服侍，缺少人手咱再稍微聘几个人啊，就是这种那个良性的生态循环，年轻的也可以去说今天懒得做饭了，说上我们教会的养老院去吃饭去啊，都还好，说在教会还有很多的理想的教会嘛，还有很多的发展余地，只要大家说真的是很诚恳的诚实的在一起互相尊重，大家也是敞开心扉，把弟兄姐妹都当弟兄姐妹来对待啊，没有什么狡诈，没有什么戴个面具啊，这样的话咱们教会就像在房屋公用那个时期，咱们也能做到这样啊，一起活出神的荣耀来，在 让我们活出在地如在天的生活来，咱们是能做得到的。阿门。
阿门。
这房屋供应，这我越读我就越感觉到啊，是吧，我们是可以做到的，只要圣灵在我们中间运行啊。所以我们是回过手，我们教会为什么不讲十一奉献呀？说那个十一奉献，你看一房屋供应是十一奉献吗？是吧，你是全部奉献，但为什么要讲十一奉献？信心太小了吧啊。十一奉献好像像纳税似的啊，你说不得不纳，纳完算了，跟你没关系了，不是啊。但是咱们不是，你要买家产是吧，把心放在咱们教会里，把你的全心全意都放在教会里，说教会的事就是我的事，教会有事情就是我家有事情啊，我有什么困难我就到教会里来啊，这样。所以说心在这里，你就是全心心的奉献了啊。财务当然我们也欢迎你财务奉献了啊，但是我们不强调啊，不强调这一点。下一节就是46节、47节啊，46节是他们天天同心合意，横切的在店里，切在家中摆饼，存欢喜诚实的心用饭，赞美神，得众民的喜爱。刚才是大家都害怕，现在是说得众民的喜爱啊。这短短的这些经文呢啊，他就藏了很多神的心意在里边，说你房屋公用，房屋公用，你们这小团体，你们过你们的，跟我们什么关系呢？为什么他能得到众民的喜爱呢？我还说过了，说圣经啊，惜字如金呢啊，他就没有多讲。你从这个经文你往前推，他得众民的喜爱，就是说这些人非常有爱心，他们之间能彰显出神的爱来。大家都羡慕，说哇，这么样一个大家庭，三百几十人，哇，都像一家人一样，都这样，没有诡诈，都诚诚实实的，大家在一起，为什么非常快乐，而且把神的道都能行出来，来爱，互相关心，互相帮助，然后社会上有什么困难，有什么需要帮助的，也出去帮助，就把神的爱活灵活现的体现出来了，所以他才得众民的喜爱。这个话题就非常大了，就是简单一说，就把它放简单一点，就是说我们要把耶稣基督活出来，我们要把我们学的道活出来，不是我们天天背经文，天天蹲在家里背经文就是基督徒了，我们哪怕学了一句，我们要把这一句落到实处去，落到跟弟兄姐妹的关系上去，落到跟这个社会上的关系去，在社会上荣耀主，在工作场所里荣耀主，在家里荣耀主，在教会里荣耀主。在教会里当然是了，大家都会做到啊，来都是基督徒嘛，哎，怎么样这也差不多一点了啊，我倒要不说大家装说，但是教会里确实需要荣耀主，要不就不是一个属基督的团体了。在工作场所荣耀主比较难一点了，因为在工作场所涉及到这样这样的事，那个得是得多得少，干多干少，而且日常又跟人打交道，你怎么能持守你的信仰？我宁可吃亏。我最近咱们读经读诗篇119很长啊，它的宗旨就是我不管多难，不管多吃亏，我持守神的道，就是我到了垂死的时候我还是持守神的道。我想作者可能是说我要饿死了，但是那边人家的邻家的那个麦地都熟了，我都不会去拿一把来吃，都能持守到那种地步。你仔细听仔细读啊，他就是那样说，咱们在工作场所中咱能不能说，你只要你声称你是基督徒，工作场所中你是不是就能把它彰显出来，让大家感觉你无可指摘啊？当然这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 我相信大家都是软弱，不要紧，一点一点的来，我们做不到，神会搀着我们，只要我们有一颗愿意做的心，神一定会给我们刚强，让我们有能力去越行越好，越做越好。在工作场所中宣教，那天李奥弟兄分享也说了啊，在工作中来荣耀神啊。最难的是什么？其实最难的是在家里，在家里怎么荣耀神，怎么来行出爱，行出包容啊，持久的忍耐，对配偶、对子女、对老人。这个比较难，教育孩子，这也就涉及到咱们教会的孩子们啊。教育孩子太难了，你怎么教育孩子？说你不能说孩子就这样，是满口脏话，那个见人就打，还粗鲁的。你说，哎呀，我天天领他，那个什么过那个，是基督教家庭的敬拜的生活呀。这样就容易让人跌倒啊！我不否认你做，但是说要把它行出来，不光是读出来，经文不光是读出来，要把它行出来，要讨众民的喜爱。要众民不喜爱，那你就是没活出来啊！凡物供应不只是一个形式。要讲这个话题啊，就太多啊，我讲也有点过于激动，所以当时教会就这样，能把神的话活出来，实际行出来，所以主把得救的人数天天加给他们啊，是因为什么？因为众人都受了吸引，大家都感觉你们这个团体还好，还有爱。47节讲完了啊，我就讲个总结了啊。今天讲了很多总结。总结其实宗旨呢，就是凡物公用，就是说教会其实是一个大家庭。我们的宗旨也是把我们教会建造成一个属神的大家庭啊。我们的耶稣基督是家长，我们都在里边，就是还喜乐的在这个大家庭里生活。这个大家庭需要什么呢？一个当然是需要付出了啊，需要我们每一个人的付出，不是说你必须付出，是有能力付出的就付出啊。我们这餐饭我们从来不强调说你必须得带餐来，你有能力就带啊，就带，当然我们欢迎了啊。不够呢，那叫回去去买也不要紧，所以你不要有压力说，哎呀，我必须带，今天没做菜呀，我就不去了吧，不要有那压力。但是我们只要有机会的时候，哎，有闲暇的时候，就做一道菜带来啊。看着教会哪个地方有缺乏，咱们就补上啊。来不是说，哎呀，我就享受这个教会。咱们教会虽然小，大了也一样啊，总有缺欠的地方，总有不足的地方啊。我说这个地方也不行啊，咱们出去烤羊肉串，没人带做游戏呀。奥利我就带个绳子来，带着做游戏是吧？还做出绝活来了啊！能中间拉断的啊！这就对了，是啊，就是咱们教会不光是这一方面，在别的方面有很多缺欠的地方，所以希望大家谁看到了，其实就是神让你看到他擦亮你眼睛，让你看到哇有服侍的地方了，咱们就去服侍，就把这教会一起来建造起来。靠牧者靠同工永远也建造不好，是大家一起来建造才能建造的好。所以说家就是这样，在家里谁都是有能力，有多大能力出多大力是吧，没人挑剔是吧，你怎么出这么少的力，但是只要你愿意来处理啊，咱们收拾餐饭完了，收拾桌子啊，打扫卫生，这都需要咱们一起来服侍嘛啊。所以说这个家需要我们一起来贡献我们自己的一份力量，把心放在这里。我们已经连着3周的祷告会都为说，愿我们的同工都能说 是一个委身的同工，都能做委身的同工。委身呢，就是把这个教会当成你的家啊，就是看到什么就服侍什么啊。我们当然不需要你卖甜茶，放心啊，这把心拿来就够了。我们在这个教会里呢，就活出一个诚实、真实、无畏啊，这种爱，就把它付都彰显出来，彰显给我们众弟兄姐妹。这是说，一个是付出，另一个就是我们也要，我们家嘛，家就是我们的避风港，我们要得着。你也不用不好意思，也不要说戴个面具，说我是男子汉。哎呦，我不能那么软弱呀！其实男子汉也有软弱的时候，也有需要人帮助的时候啊。哎，说我这个事儿做的，哎呀，我怎么弱到这个地步？怕人笑话也不用，在家里你不要怕家里人笑话啊。你有困难就跟教会讲，你有软弱受委屈了，你就来跟弟兄姐妹来诉苦，就倾诉就好了。这就是家里人，让我们教会就做成真正的弟兄姐妹，都是家里人，就这样，没有隔阂，就这样，互相交通一点障碍都没有。事实上，我们成为真正的一家人。阿门。
阿门。
好，回应诗歌，让我们成为一家人。
耶稣，因着耶稣，成为神国的子民。